感谢神让我们在正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因为你和我是互为肢体。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团契生活。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团契生活。那又是周树琴还有黎月星跟你见面的时间了。
是的，每一次主持这个团契生活的时候呢，心里面都非常的欢喜快乐。
是，
那我们两个人是很快乐的，盼望听众朋友你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我相信你能够感染那一份的快乐之外呢，你自己成立团契的时候也能够在当中真正的让弟兄姐妹享受到从神而来的这个平安跟喜乐。
嗯，上一课呢，我们就在这个课程里面呢，谈到呢，诶，怎么样开始建立一个团契呢？啊，第一次这个团契的内容又应该啊有什么呢？
嗯，
那我们都举了一些的例子给弟兄姊妹来参考。那如果呢，你也正在建立一个新的团契啊，有一些的事情很想跟我们分享的，跟我们交流的，我们都很欢迎您来信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也很乐意的为你来祷告的。
是的，
嗯，上一课呢，我们就谈到怎么样开始去建立一个团契了。那我们可以做一个比喻哈，一个团契的诞生呢，就好像一个小婴孩一样啊，
对对
啊，很需要细心的去照顾他，去栽培他，这个婴孩呢才可以健康的成长的。所以呢，这两课呢，周树琴还有黎月星呢，就会跟你谈到一个团契的成长之道应该是怎么样的。
嗯，团契的发展的这个方向，还有如何的运作等等呢，是需要随着弟兄姐妹的情况不断的更新。你千万不要说是，哎，月星跟树琴在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的团契生活讲到这些规则或者是这些目标，我们就要照着这个方向去做。是的，你可以参考，但是呢，你也应该看你们团契弟兄姐妹的需要，按照他们的需要来不断的更新。
嗯，
那作为团契的领导或者是职员呢，有这个带领的责任，因此呢，应该多一点的了解弟兄姐妹的需要在哪里，而且运用神所赐给你的智慧跟恩赐呢，为团契来做出一些适切的这个计划和安排。
嗯，谈到这里呢，啊，素琴姐提到，我们需要运用神所赐的智慧和恩赐，为这个团契呢去计划、去安排。
嗯，
那有的弟兄姊妹呢，就有一种的观念哈，觉得，哎，做这么多的计划，特别是长远的计划，嗯，啊，五年计划、啊，十年计划，那好像是很不属灵的一件事情。这是倚靠了人的智慧，倚靠了人的意思，啊，不够属灵。其实呢，是不是这样呢？那月星呢，就不同意这种的看法。其实我们需要计划的。我们想一想啊，
嗯，
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呢，神不会有计划，每一天啊，他要做啊造一些什么，神都已经有美好的计划。
对，
其实神也赐给我们有智慧、有经验，也有不同的恩赐。神也要求我们好像一个好管家一样，去善用这些的恩赐、这些的智慧，嗯，以至于呢，我们每一步呢都去好好的去计划，有每一步呢都有美好的一个步骤。那么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有了这些步骤以后呢，哎，我们就完全的去依靠这些的步骤，我们仍然啊要跟从圣灵的带领，但是我们的计划跟顺从圣灵的带领呢，其实彼此之间没有矛盾，没有冲突的。
嗯，是的，弟兄姐妹，所以呢，你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作为一个团契的同工或者是领导人，不要认为是计划呢就是很不够属灵。那我们带领这个团契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多祷告。那所有传福音的工作或者是团契的工作也好呢，都需要圣灵的带领，还有在神面前的祷告。
嗯，
那 现在我们就讲一下这个聚会的编排。其实这个团契的目的呢，就是让弟兄姐妹在当中可以过美好的团契生活，这是团契的目的。那团契的成立呢，也都是建基在这个实际上面的需要。不过呢，每一个团契呢，可能有它不同的一个注重的重点。比如说查经的团契生活呢，就是一些有心智奉献或者是学习关顾的弟兄姐妹聚集在一块儿来学习神的话语。因此呢，团契的领导或者是职员呢，要因着这一方面的需要呢，安排适合的聚会给弟兄姐妹，以至于达到团契的目标。不要说是查经的目标，不要说是这个查经的聚会呢，而弟兄姐妹常常聚集在一块儿，我们去那这里玩，去那里聚集，那这样呢就达不到这个查经的目标了。所以呢，我们要给弟兄姐妹真正安排到他们追求神话语这一方面的这个聚会的需要，来满足他们心灵方面的追求。
其实我们可以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就是说明呢，当我们定下了这个目标以后呢，这个团契的目的方向到底是什么，那我们的编排呢就要循着这个方向呢去安排的，千万的不要随随便便的把一些的内容编排进去。那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呢，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团契，这个团契呢是由一些学习关心牧者同工的弟兄姊妹所组成的，他们很愿意呢同心的为牧者同工来祷告，去关心他们。那么这个团契呢就定下了每个星期呢都会聚会一次的。那有什么的聚会的内容可以呢参考的呢？那我们就举了一些的例子给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呢去想一想的。那这个关心牧者同工的团契呢其中有一方面呢是相交的聚会。那我们说是团契嘛，所以最基本的就是弟兄姊妹之间呢彼此认识，有一个深入的相交，这样呢才能够培养一种凝聚力这样呢同心侍奉呢才有一个基础，要不然呢大家好像呢不是很认识的话呢，也很难谈到呢要同心合意的配搭侍奉。那这个相交的聚会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呢也要发掘不同的弟兄姊妹他们的恩赐在哪里，
对，
以至于呢知道以后呢怎么样去配搭侍奉。比如说有一个姊妹呢，她特别呢真的很能够很恒切的祷告的，她就恒常的为这个牧者来祷告。那另外一位姊妹呢原来呢她做饭呢是能手有时候呢可能能做一些的点心去送给这个牧者作为一种关心他的行动就是举这一些的例子表达我们怎么样去发掘恩赐，去建立这个相交的这个聚会。
也就是将神所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呢能够用出来，借着我们的恩赐来服侍教会里面的这个教牧同工。讲到关心教牧同工团契的时候呢除了相交聚会之外，另外一点就是要祷告聚会。那我们是关心我们的教牧同工，所以当我们聚集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请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牧羊人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他们的需要，来讲到他们的需要在哪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懂得很实际的为他们的侍奉为他们的家庭，为他们的生活，还有他们的健康不同层面为他们祷告。那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不要只看他在教会里面侍奉上面的需要，其实他的家庭呢也很需要我们弟兄姐妹为他祷告很关心的。那他的生活费是不是够用呢，这也是我们需要关心的。因为传道人如果是他的生活费不够用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来集中精神来预备神的话语。那他不能够专心的在去预备传道的时候呢，这个弟兄姐妹呢就会受到影响，这个属灵的成长方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呢，我们要多方面的去关心我们的牧者。
所以呢，这个祷告聚会呢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可能呢，这个牧者从来没有弟兄姊妹问他，你有什么需要，我为你代祷。可能他只是很努力的在那边来侍奉。 从来没有呢感受到弟兄姊妹的关心。当你愿意呢这样去问他去请他分享自己的代祷需要的时候呢，我相信对于牧者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呢。
哇，很大的鼓励。我相信所有的牧者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的，只要有弟兄姐妹肯关心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跟鼓励。
对，那么除了这个相交的聚会、祷告的聚会以外呢，其实一个关心牧者的一个团契，它可以有怎么样的聚会呢？就是分享的聚会。
嗯，
那弟兄姊妹呢可以有属灵上的一些分享，比如说最近灵修发现有一些的亮光，有一些的心得，那就可以呢在这个团契里面呢彼此分享。还有呢，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关顾牧者的一个团契，所以呢比如说有的弟兄姊妹他特别有关顾的恩赐的他在关顾别人方面呢有一些很深刻的体会或者是一些经验，又或者呢有些弟兄姊妹呢不那么有经验他在实践关怀的时候呢他有一些的困难，有一些的挣扎。其实不管是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一些的经历呢，都可以在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分享。因为呢你讲出来的时候呢，正面的可以给别人有鼓励，负面的话呢大家为你祷告，还可以呢互相打气加油呢。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行动聚会。那可能你的牧者的侍奉啊很忙，我们知道作为一个传道人他在教会的侍奉一定是很忙的，那弟兄姐妹呢就可以组织起来探访牧者的这个家人，比如说他的父母啊，他的孩子啊，来关心他们。那当你去探访这个牧者的家人的时候呢，也会带给你的传道人很大的一个安慰和鼓励的。那我自己就有这方的经验，当我有需要要全时间投入在某一方面的侍奉，或者是要离开家庭的时候呢，因为我周围没有亲人可以照顾我的孩子，那我的孩子绑在家里面我就会很担心。
是，
但是呢我就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呢很自愿的来照顾我的孩子，而且呢也愿意分担这个我心中的重担的时候呢，我的侍奉呢就会更有果效，而且呢也会很安心的来专心的来侍奉。所以关心传道人的这个家人，或者是用实际的行动来帮助的时候呢，对传道人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跟支持的。
一心就想到呢，其实真的当我们一些有共同心智共同负担的弟兄姊妹聚在一块的时候呢，真的能够产生很大的力量。就是你可以跟其他弟兄姊妹交流分享，可能你一个人有这样的需要你能够做得到的不是那么多你观察到的不是那么多，但是呢当弟兄姊妹聚在一块的时候呢，诶，大家真的一同呢动脑筋来思想怎么样可以去关心我的牧者，那大家呢可以说是群策群力的时候呢，哇，这个果效呢就更加的明显了。
是的，
所以我们刚才只是提出了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怎么样，比如说一个关心牧者的团契可以有怎么样的内容。那当然你的团契呢不一定是以这个为重点的，那就用神赐给你的创意点子去想一想怎么样可以达到团契的目标神给我们很多的创意的，给我们有细心去观察的。那当然我们要知道的呢，就是理想的一个团契的模式呢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做得到的，还需要不断的去尝试，要校正我们的方向，累积这种的经验。那最重要就是弟兄姊妹都同心的努力。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团契生活。刚才我们就举了一些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团契是关心牧者作为我们的目标的，我们可以有怎么样的聚会的安排。
那这个聚会的安排有相交的聚会，还有祷告的聚会，另外呢分享的聚会跟行动的聚会。那刚才月心呢他也讲到一点，就是说理想的团契模式呢不是一下子就 就可以达到成功的、
嗯、
那是需要不断的去尝试矫正方向，然后呢去累计这样的经验，有了这么多的经验之后呢，我们才能够找到一个理想的方向。那现在呢，我们就一块来看一看理想团契的侍奉要素有哪一些，一个理想的团契应该具备哪一些要素、嗯、第一呢，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记住一点，圣灵的工作呢是最重要的因素。就算是我们团契的内容有多好的安排，又或者是说弟兄姐妹也很非常的投入这个团契，但这些呢也不能够保证团契的聚会呢一定会成功。
嗯，
如果我们当中没有圣灵在我们当中的话，只能够说是一个成功的社交聚会而已。
嗯，
那弟兄姐妹你要听清楚啊，我们的内容也很好，弟兄姐妹也很投入，但是圣灵不在当中的话，那我们是一个很成功的社交的聚会。所以这当中呢缺乏了一样，要成功的话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唯有当弟兄姐妹透过团契的生活，在灵命上面有成长有更新，更懂得去爱神爱人，这才是最理想的团契。不要忘记了，圣灵的工作呢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嗯，是一个理想的团契呢需要具备的一个最关键的也是最根本的一个要素哈。那另外一个要素呢，就是弟兄姊妹需要投身在其中。那团契生活呢跟主日的敬拜啊，或者呢跟一些的培灵会不一样的。那这一些的聚会，比如说我们主日的崇拜呢，我们是要啊跟弟兄姊妹一同的啊，把我们的感恩我们的赞美呢归给我们的神来敬拜神、
嗯、
那团契生活呢就不一样的，这个目的呢除了是把弟兄姊妹带到神的面前以外呢，也是很着重这个肢体之间的相交的。所以呢每一位的参与的弟兄姊妹呢都是很重要的，也需要每个人都投入参与在其中。那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呢可能个性比较内向哈，不容易向人去开放自己啊，让别人来认识自己，或者自己呢也没有兴趣去认识人。那这样的话呢，在团契生活当中呢，其实呢是我们需要改变自己的，就是你要参与在其中，你要跟弟兄姊妹坦诚的相交，这样呢才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团契生活。
嗯，弟兄姐妹的投身也非常的重要。第三点呢就是聚会的内容了。在团契的生活当中有圣灵的介入，也就是圣灵在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的投身，这一些呢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呢这并不代表每一次的聚会我们呢随随便便的就是打一个招呼寒暄一番就结束。那我们作为一个团契的领导人或者是负责人呢，我们一定要努力的细心的来计划聚会的内容。那这个聚会的内容呢一定要让弟兄姐妹得到益处，就好像刚才前面我所提醒弟兄姐妹的，就是说、
嗯、
唯有当弟兄姐妹透过团契的生活在灵命上有成长有更新，而且更懂得爱神爱人，这样的团契呢才是理想的团契。
嗯，所以我们发现呢，原来一个理想的团契呢，啊，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那在当中呢，有很多的因素，那我们需要呢努力的去配合，这样呢才能够产生一个理想的团契哈。那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呢就觉得，哎，好像呢，啊，一个聚会呢对我来说已经是很要命的了，是一个重担了、
嗯嗯、
啊，还要我投入在团契生活当中，那我真的是拿不出时间哈、啊，拿不出精神、
嗯、
那觉得聚会是重担的啊，月心就认为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嗯、
那我记得呢其实自己呢也曾经犯过同样的错误，就是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那时候呢还在念书，那念中学、
嗯、
而且呢快要啊预备去啊应考一个很重要的公开考试。那么那个时候呢我真的觉得呢，哎呀，这个团契呢真的对我来说是一个负担、
嗯、
因为呢我啊要念书已经很忙了啊，已经没有时间了，还要我抽出时间啊去这个团契生活。后来我啊在回想的时候，回顾过去的这一段的时间呢，我就发现，诶，我真的没有把这个 跟弟兄姊妹的相交放在一个很重要的次序上。
嗯、
我在脑子里面所想的就是，喂，我要考试，我要温习，但是呢，就没有重视这个团契的聚会。
嗯、
所以呢，当时呢，我是错失了很多这个宝贵的属灵的福气哈，就是没有参与在弟兄姊妹的这个团契当中。所以当我们觉得聚会是重担，我们就要反思一下自己，哎。到底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呢？
嗯
啊，是不是我没有呢？把相交的生活放在我的优先的次序表的上面呢？我觉得这是很次要的一件事情呢。
嗯，所以呢，作为一个团契的领导人呢，我们要有一颗敏锐的心去观察弟兄姐妹的需要。如果弟兄姐妹当中有像刚才月心讲的，觉得哎，这个聚会是一个重担，我不需要投入这么多的时间在这个团契里的话，那我们就要去好好的去思考了，那我们就要去想，我们这个团契里面应该怎么样去改正这一方面，让弟兄姐妹真正在团契生活里面能够享受到神的恩典和大爱。那在我们去反省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注意一些事情。注意哪一些事情呢？首先呢，就要留意弟兄姐妹的需要在哪里。在团契生活里面呢，每一个弟兄姐妹呢，各有不同的个性跟习惯，因为每个人的成长的背景跟环境呢，可能都不一样。虽然我们是住在一块儿的，但是呢，一个城市或者是一个乡镇，但是呢，可能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留心他们的需要。那团契的领导人跟职员呢，就要有一颗敏锐的心。要观察，要留意这个聚会的真正的内容是不是适合这些弟兄姐妹的需要。
嗯，另外呢，就是要观察一下哈，这些弟兄姊妹是不是在这个团契生活当中，他们真的得到帮助呢？
嗯，
还是呢，对他们来说，哎，只是一个闲话家常的一个场合呢，而不是真的能够在灵里面去帮助他们成长呢？那另外一个，我们还要留意啊，就是。是不是每一个人在团契里面呢，都感到有那份的安全感呢？如果没有的话呢，是什么原因呢？他为什么在这里呢，没有办法去建立一种的安全感呢？是不是他对某一些人不能够信任呢？
嗯、
还是呢某一些弟兄姊妹的表现呢，吓怕了这个肢体呢？好，另外呢，我们也要想一想，就是。观察一下有哪一些的弟兄姊妹呢是需要特别的照顾的呢？那月心呢就想起呢，在以前呢曾经参与过一个团契的聚会，那么在当中呢就有一位的弟兄这位弟兄呢是一位失明的弟兄，
嗯，
也就是说呢他看不见的，所以呢当我们跟他一块来聚会的时候呢有一些事情呢我们就要做出一些调整比如说我们要为他预备一本呢就是凸字的圣经，就是用手摸的那种，
嗯嗯，
让他跟我们一块读经的时候呢他也可以摸得到还有这些凸字的一些的诗歌本，让他可以跟我们呢一块的来唱诗歌，
嗯，
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有一个敏锐的心哈，嗯，发现有哪一些弟兄姊妹他不能够投入呢？是什么原因呢？他需不需要特别的照顾呢？这是其他的弟兄姊妹呢的责任，他需要去观察，
嗯，
需要去了解，也需要做出调整的。
嗯，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团契里面的团友呢，我们去敏锐的有一颗敏锐的心去。认识对方的需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非常欣赏刚才月心他讲到这个，他们教会有一个就是看不见的弟兄姐妹来聚会的时候呢，嗯，他们就会按照他的需要为他预备圣经。那他在团契里面呢，就不会觉得诶，我被别人冷落那种感觉，
嗯，
那他就会有一种安全感。那到底有哪一些弟兄姐妹需要特别的照顾呢？那安排聚会的时候呢，要顾及到每一位弟兄姐妹的需要，这是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的同工或者是团契里面的领导人的一颗心呢，我是觉得我们应该有一颗这样敏锐的心，
嗯，
当我们安排聚会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顾及到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需要，让整个的团体呢都能够健康的成长。其实呢，一个团契的成长的方向呢是需要靠着圣灵的引导，不断的在神面前来摩挲，来求神引导的。那我们还是讲一句话，就是说不要忘记了要祷告。 告，要有一颗就是爱神爱人的心。当你有一颗爱神爱人的心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别人的需要，你就会顾念到别人的需要在哪里，为别人着想。
对。那么另外一件我们要注意的事项呢，除了要留意弟兄姊妹的需要以外呢，我们也要解决问题哈。那其实呢，我们知道团契生活呢，就是弟兄姊妹聚在一块的，那弟兄姊妹之间呢也会出现问题的。那当遇上问题的时候呢，就需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来解决。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在肢体之间发生的事情，弟兄姊妹
有冲突啦，
对了，吵架了，有冲突了，大家意见不合了，又或者呢，有某一些弟兄姊妹他的灵命软弱了，甚至呢犯罪失去了见证等等，这些呢都是整个群体呢都需要去面对的一件事情，不是个人的事情哈。那弟兄姊妹呢就需要以耐心、有爱心、有智慧寻求一些办法，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又比如说呢，团契当中呢有一些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那我们要给他们空间，我们不能够要求他呢像一个灵命成熟的人一样哈。有时候他的表现比较幼嫩，或者是他的思想不是很成熟的时候，我们要以这个爱心、耐心、智慧来帮助他，千万不要觉得这个人都不符合我们团契的要求，那由他去吧，我们就不理会他了。其实呢，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法，也不是一个合乎圣经真理的一个原则呢。
不要忘记了，我们一定要有耐心、爱心跟智慧来寻求神的恩典，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那其实每个团契呢都是很独特的，因为是由不同的弟兄姐妹来组成的。那我们现在讲的例子呢都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可能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自己的这个团契或者是你自己弟兄姐妹呢又有你们自己不同的这个特色在当中，你可以按着你们自己的需要跟特色来帮助弟兄姐妹，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团契的需要也都不一样。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团契的默示呢是适合任何一个情况的，也就是说不是说今天月薪教会的团契生活或者是我们教会的这个团契生活就适合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们教会的这个团契的模式，而是按照情况来定。那今天我们在这里讲的呢只是一些可以帮助听众朋友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一个目标。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让每一位弟兄姐妹一块儿的努力，一块儿的在神面前来寻求他的心意。那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一致的心来达到，就是大家在团契里面我们的属灵生命可以一块儿的成长。
希望呢你也能够享受一个美好的团契生活哈，这真的需要我们付出努力的。那今天我们稍微总结一下讲过的，那就是一个理想的团契到底需要怎么样的要素在当中呢？那就包括了最关键的、最基本的圣灵的工作在其中，
对，
还有呢弟兄姊妹的投身，另外呢聚会的内容的编排呢也是很重要的。那另外呢我们也要在这个团契里面呢不断的去留意弟兄姊妹的需要，而且做出相应的行动呢去切合他们的需要，帮助他们成长。另外呢如果在团契里面呢出现了一些的问题一些的冲突，那么我们呢就需要以爱心、以耐心、以智慧来解决这些的问题，而且帮助在其中的弟兄姊妹的。
好，今天的团契生活呢我想我们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这里。在节目结束之前呢再次的提醒你赶快来信向我们索取团契生活的这份讲义，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求神祝福您也使用您。再会。
再会。
生